隔着仇敌的城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11月8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隔着仇敌的城门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1108，历时1小时30分钟。
早上好，大家。很高兴今早又能回到我们的教会。今天要为病人祷告。通常我们时不常的会来为从各处来要接受代祷的人祷告。那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到加利福尼亚还有西海岸来举办聚会。那我们肯定需要你们的代祷，求天上的神在那里施怜悯给我们，赐给我们美好的聚会。那昨天刚到这里，应该说是昨天晚上，那很迟才到。那昨天是个，那叫前天和昨天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那我知道，会堂里，至少有两三个见证人，那可以见证昨天主降临了下来。那随之发生了伟大而奇妙的事，那今早没有时间跟你们说，来学下星期天早上我们离开之前，那我们可以有时间在讲道中来告诉你们。若是主的旨意，那我礼拜天早上至少会下来为病人祷告。那很可能我们会在中午左右离开这里，去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举办聚会。那你们若有什么人是在西海岸的附近，那我们相信这个可能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在等候的那个时刻，我施工改变的时候就要到了。那已经很近了。那我本以为昨天这事儿会发生，我相信那这事儿马上就要发生了。那这个将会远远超过任何我们所见过或听过的。那你要记住，这是主如此说的，朋友们。那所以我们随时都在盼望着这事儿。那他们现在在一些的展览会场地举办聚会，那我相信是这样的，对吗？先那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圣何塞的那些的展览会场地。那在圣何塞有十天的聚会，从20号到29号。那请纪念我们，为我们祷告。那如果要准时散会，那现在我们大约还有一个半小时。那现在我们要开始这个为病人祷告还有传讲神话语的聚会。那今早我选了一小部分的经文来传讲在圣经中的两处的地方。但是在我们讲道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最仁慈的神呢，今早我们作为不配的孩子，但带着对神纯洁的信心，谦卑的来靠近你恩典的宝座。这信心是圣灵借着的永远与我们同在而赐给我们的，靠着主耶稣的应许，就是我们若谦卑的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们所求的就必蒙应允。因此我们不回头去看我们自己的功劳，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功劳。但是我们要回头去看哥哥他的功劳，他在那里神的儿子白白的把恩典赐给了我们。那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想借着主在哥哥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与神如此的亲近，甚至成了他的亲属时，我们几乎是哽咽着强忍住要流出的泪水。现在我们是他的儿女了。主啊，今早我们来到这小小的屋檐下， 来献上自己，来参加聚会，承认我们的过犯，开始敬拜神。我们相信你必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看到你的再来已经很近了，叫我们的心每天都为那盼望了几千年的伟大事件来做好准备。这时整个自然界都在呻吟，不求得到释放。主，我们里面的灵也常常承认我们都是客旅和寄居的，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寻找一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我们在仰望那伟大时刻的来临。主啊，我们将关注这些的聚会，那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要为你生病和受痛苦的孩子们祷告。我们祈求你今天以特别的方式来迎接我们，医治我们当中所有的疾病。主啊，愿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过的那个应许，与昨天天刚亮我与你相遇时所得到的应许，你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这个。我们感到那个时刻已经很近了，主啊，愿今天就是那事儿成就的日子，也就是你要改变的时候，主啊，使得成为给你子民的更恩惠的事。现在父神呢，我们不单为这里的这些人祷告，也为全世界各地所有在属灵和身体方面有需要的人祷告。主啊，愿你赐给他们心里所愿的，因为你的孩子们在这个时代里挣扎，仇敌的压迫是如此的强大，但是你更强大，因为经上记着说在你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得胜。求你借着你书写的道向我们说话，今早当我们离开后，愿我们也像那两个从以马忤斯来的人那样，说路上他与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他是那位赐下应许的，阿们。那我现在要读创世纪的两处的经文。那一处是在24章从56节读起，那经文是这么写的，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那我们再读创世纪 22章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愿主加添祝福在所读的他的道上。那如果可以称为一个主题的话，今早我想先取这样一个题目，在应许的城门受试炼。这题目是得着仇敌的城门。神一直在试炼那位先祖，因为神赐给了他一个应许。那当神做出一个应许后，在这成就他所说或所应许的事之前，他要证实这人是配得那个应许的。所以亚伯拉罕得到应许说，借着他的后裔全地都要受祝福，他要得一个儿子，那借着这个儿子将出来一个后裔，这后裔要祝福全地的人。那亚伯拉罕当他得到这个应许时，他75岁了，他妻子萨拉65岁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不信而怀疑神的应许，而是更刚强不住地称颂神。那神屡次地试验他，那在祝福临到之前，他终于遇到了最后的试验。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后裔也必须得是这样的。神在赐给我们应许之前，要给我们最后的试验。那如果可能的话，我想从个人的角度在这里讲一点事儿，但是那我先留着不讲。这最后的试验是要看你对他会有什么反应。那当神给亚伯拉罕这个试验后，他发现亚伯拉罕仍然跟起初一样的忠诚。今早要是我们相信他医治的应许的人也一样的忠诚，如同过去那样站稳在这里接受一样，那不管医生怎么说都忠诚的站稳，那将是一个多大的祝福。那当亚伯拉罕这样行，不留下他独生的儿子时，那他准备举刀向以撒的胸膛扎下去，要摧毁他的见证。他已经向地上所有熟悉他的人做了见证，他将得到这个儿子。然而当那儿子来到时，他却重新被叫回去来摧毁他唯一的盼望，以便他的见证可以应验。当神看见亚伯拉罕忠心于他对神的信心时， 神从天上看下来，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赐大福给你，使你的后裔多起来，他们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多大的应许。那利百加他将要成为这个有名的蒙应许的等候来的儿子的母亲，当时他被叫来面对最后的试验，也就是他要跟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的男人一起走，他看见的只是圣灵的运行。当他父母不能完全决定他是不是要跟这个陌生人一起走，成为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男人的妻子时，这最后的试验临到了他。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让她自己说吧，我们要听她亲口说去还是不去。那试验就是这样临到神的每一个后裔的，必须是你亲口说的，神要听你亲口说话。所以当利百加面对这实验时，他一刻也没有迟疑，他说，我去，哦，我喜欢那样，不是让我打算一下，让我查考一下，他深信不疑。那正是神所能使用的人，一旦你深信不疑，知道神必持守他的应许，就会说，我去。那当时他家人大大的受了高抹，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但却说了预言，他们按手在他们的妹妹和他们的女儿这个美貌年轻的犹太姑娘的身上后，就把她放到骆驼上面，打发她到异国他乡，到陌生的民众去了。但有某种东西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说，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愿你做千万人的母。今天这一族的人和神的子民遍布洋海，分散在全世界，在复活时他们要像天上的星星，当他们划过天空时好像明亮的星光，各居其位，当他们来到时要像海边的沙一样的多，他们将有千千万万。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神启示过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借着神的圣灵看到他母亲，看到那个母亲要成为儿子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骨肉，所以圣灵就在这家中的人当中运行，说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然后神启示说他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么这把永生神的教会放到了什么位置上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就在这启示过的同样应许下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他同为后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神赐给他的每个应许上与他同为后嗣。但当实验来到时，我们就是在这里失败了。但是我不相信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会失败，他们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勇敢并忠诚的站稳。那 我们看到神若不使其应验，就不会说出任何事儿，或做出任何的应许，他必须要那么做才能够成为神。那几年后，同样这些人，这些蒙应允的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那里立着一个大的城门，要来阻挡他，那就是他自己的弟兄摩押人。他们说，你不可经过我的地，我肯定不会让你们经过我的地的。他说，如果我们的牛舔了你的草，我喝了你们的水，我们就付钱给你们。但他说，你不可经过我的地。但神的应许始终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去叫来他们的先知巴兰，带着下来要咒诅以色列人。那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让他们试图给巴兰看着蒙福的后裔的最坏的地方，但神却给他看最好的地方。他说，凡咒诅以色列的必被咒诅，凡给以色列祝福的必受祝福。围栏被放低了，以色列人就从那平原过去了。神应许他，他被得着仇敌的城门。那后来过了多年，来了一个名叫但以理的人，他是从王室的后裔这条线上来的。在诸应许的这条线上，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他做先知。他活得很勇敢，活得很忠诚，即使在异国他乡，他立定心志说，我必不用那些的食物来玷污我自己。那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活在不同的国家，活在不同的民众，仍然勇敢地持守那应许，我必不用那些的食物来玷污我自己，我要忠心。神实验他，就像实验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那王说，你要么像我们一样，像我们这样敬拜，要么就要被扔进充满饥饿狮子的坑里，像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但以理说，你可以把我扔进狮子坑里，但我绝不向你的像跪拜，我不会信你那种形式化的宗教，我要忠心于耶和华。后来摊牌的时候到了，王说话算数，他抓起先知，我说他叫人把他抓走，扔进了狮子坑里。那当狮子但以理的仇敌向先知猛扑过来时，神持守了他的应许，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神差天使站在狮子的面前，夺取了城门。神持守了他的应许，他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神如此说的。那接下来又有三个人，他们宣誓要效忠于这个信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那就是沙特拉米沙亚伯尼哥。那他们遇到了试验，人们说，那当听到琴声和号声响起时，如果你们不跪拜，如果你们不向我们的宗教跪拜，弃掉 你们所持守的那些的东西，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你们的宗教跟别人的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不是常常听过人们那么说吗？但是耶稣基督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他复活的大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奇特的人，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使我们不一样的。但当人们说你应该成为我们中的一个，那如果他们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个，那沙特拉米夏亚布利哥就不会有事了，但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异教徒的。那他们说如果你们不那么做，我们这里有个通向火窑的门，那不会打开的，把你们扔进去，到时候你们就会希望成为我们中的一个了。他们记得那个应许，他们迈步走向那烈火的窑中，当他们打开窑门把他们扔进火焰中时，那火焰就是要吞灭他们的仇敌，但他们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神差遣的儿子进到火焰中，冷却了空气，跟他们在那里交谈。神的应许始终是真实的，他们得着了仇敌的城门。实验在先，然后他们就得着了仇敌的城门。耶稣岂没有做出过这应许吗？若有人使这小子里的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不可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信我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主使他不同的，他显明出什么是信的，什么是不信的。总是有三种人，那就是不信者、表面信徒还有信徒。但神有办法证明谁是信徒，信徒会稳固的站在神所说的真理上。是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到了摊牌的时候，他甚至以为自己是全国唯一还在为神而活的人了。那王准备要审问他，人们要逼迫他，那个名叫耶洗别的涂脂抹粉的小王后恐吓要取去他的性命。那到了摊牌的时候，以利亚得着了仇敌的城门，把国民再次转向了神。神持守了他的应许。摩西也出自王室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条的线上，他被差到埃及去拯救以色列民。神赐给了神迹奇事，攻击那地，招来青蛙、狮子、黑暗、冰雹、大雨、火，行了这一切的奇事。然而他靠着耶和华的手带领百姓出来了。到了一个时候，在他们应许之地中间，他遇到了那城门，就是那红海，横在路上的一个障碍。法老的军兵包围了他们，四周是大山、沙漠和红海，但摩西仍旧向前走。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脚都没湿就走过了红海，像走在满是尘土的干地上一样。你们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 那些试炼来到之后，不过几年，教会都被震动了。因为当事情没有照原来以为的那样发生时，对群的会众来说就很容易被震动。但是神使得成为那样的，神促使教会紧张起来。本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受试炼，被证明，还有考验。他让疾病攻击你，他让病症临到你的身体，为要试炼你，考验你，向世人显明你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他照自己旨意允许这事儿发生，他允许灾病临到，他允许你的朋友都反对你，他允许这些事儿发生，放出魔鬼来引诱你。魔鬼什么恶事都会干，但他不能取走你的性命，他会让你卧床不起，痛苦不堪，他会让你的邻居攻击你，他会让你的教会反对你，他几乎什么都会做，但这是神的旨意让他去做的。我们被教导说，这对我们来说比金子更显宝贵。亚伯拉罕和以撒在山上的事又怎么样呢？这位被赐予了应许的人，因着他的忠诚和认识，和他对耶和华的信心，借着那信心，唯独那信心，神看下来并说，他的后裔必得着城门。我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行这些事儿，因为没有别的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的，他就指着自己起誓说。那么如果他让亚伯拉罕受试验直到最后的一刻，他也会试验你和我直到最后的一刻，那是抉择的时刻，一切都离你远去，你必须在那里独自站立。哈利路亚，就是这样，要独自站立，走出来说，即使他杀了我，我仍要依靠他。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那位赐下应许的神。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侍奉神。如果其他人说那种经历什么也不是，那只是一时的兴奋，但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侍奉神。我喜欢在这里引用保罗所说的，他说就是他们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的道侍奉我祖宗的神。虽然那些爱说长道短的人会进入教会，虽然爱搬弄是非的人会进来，虽然有各种的假先知，虽然各种各样的事会进入教会，进入会众和邻居等等，但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侍奉神。即使他们不再来教会，即使教会变冷淡麻木不仁，但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虽然有人接受了祷告并不见好，那跟他一点关系没有，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各种的试炼和考验等等，人不是绝无错没有的神才是。人家想一想，一个人他会犯错误，也许不是有意的，但是会犯错误，神允许他犯错误，这样神就会把你对人的信心全部抖掉。我们的信心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就是在这里依靠着应许的，因为他们只有领受了圣灵后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圣灵他们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亚伯拉罕里面的信心同样也会进入到信徒里面，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多么的矛盾，信徒都会继续往前。那些的探子回来说，哦，想要去试真是傻了，不必要再继续走了，因为那边的民都是巨人，他们有了不起的政府，他们有枪矛等等，哦，在他们看来我们就像蚂蚱。我不知道，但我深信不疑，那约瑟只是一个小个子， 一个小不丁点的人，那我能看见他跳到一个箱子上，说弟兄们，对着200万人，他说我们足能够取胜。行，为什么？这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赐下的应许，那是他们的产业。神赐下的应许，不管对手多强大，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会说我们能够得到，因为神把它赐给了我们。今早你们就是站稳在这一点上，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站稳在这里。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医生说什么，或任何的其他的事情，或者不信者说什么，我们足能应付迎面而来的任何的对手。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不管仇敌是什么。神已经赐下了应许，那是他们的，是他们的产业。医治是你的产业，救恩是你的产业，圣灵是你的产业。今天在这块土地上有几千个传道人等等的说他不是这样的，但亚伯拉罕的后裔知道他是这样的。他们直冲过去，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神说他们会得着的，他们相信，因为那是一个应许，他的后裔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你必须经过各种的试炼和考验。约书亚忠诚地站稳在那里，这个小个子说我不在乎他们多么的巨大，我不在乎他们有什么样的枪矛，他们的城墙建得有多高，有多了不起。我们所得的应许是神的孩子必得着的城门，我们要过去夺取他，我们足能对付他们。那是真正的后裔。许多人是属血气而生的后裔，说我们根本做不到，用不着再试了，他们我们人数更多，我们层次更高，我们就是一切。他们所看的是肉眼所看到的东西，但约书亚却是仰望神所说的话。亚伯拉罕的后裔不看任何天然的东西，他们仰望主所说的话，那就是应许。要是亚伯拉罕看的是天然的事儿，一个100岁的妇人，那萨拉90岁了，而他100岁了，从萨拉还是小姑娘，他还是小伙子时，他们就住在一起了，却没有孩子，那会怎么样呢？他没有看这些事儿，他说他看那些事儿如同无有，只是仰望神所说的话。我必赐福给你亚伯拉罕，我必赐给你一个从萨拉而生的后裔，他就信了。也不要看对手，我们是仰望神所说的话，神说的话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当来到约旦河边时，约书亚成了军队的大元帅，他们下来到了水边，朝对岸看，都可以看到耶利哥城了。但当约书亚准备出兵时，在他们之间有一道城门，这城门叫做约旦河。但神的应许在每一个城门都是好用的，不管那城门是什么，神的应许都是好用的，他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事情就解决了。那天早上约书亚下到约旦河，我相信也许魔鬼让暴风雨的乌云布满了天空，汹涌浑浊的河水翻泉而下，洪水淹没了一切的田地。哦，多厉害的试探的时刻。但约书亚说准备好，你们必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就自己准备好，虽然这一切看上去都很不对劲儿，他们还是准备好了。但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对着启示说我必赐的这城门。他来到约旦河，那是他的城门，他得下来。某天的早上我也要下来去到那最后的城门， 你也得要下来去到约旦河，但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得着那城门，不管那是什么，他必得着所有仇敌的城门。所有那些人都是伟人，他们一个个都死了，但终有一天在犹大地的伯利恒，那王室的后裔生了下来。那么其他的人都只是影子，那王室的后裔生下来了，不是出于男人，而是由童女所生。他血管里带着大能，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神做出了应许，一个常人做不到这点，但只要神做出了应许，他还是一样的神，跟着几分钟前与亚伯拉罕同在的时候是一样的。耶和华以诺，主必预备道路来夺取那城门。我们要怎么做呢？约书亚死了，摩西死了，其他人也死了，但神说他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他要怎么胜过死亡呢？他又是事情成就的方法，他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王室的后裔出生了，他像我们一样受到了各样的试探。你怎么必须受试探，他也怎么必须受试探。他领受了圣灵，魔鬼就很快的带他去旷野，40昼夜的试探他。那当他出来后，他受死的时候，人们钉钉子在他手上，吐唾沫在他脸上。他经历了各种的疾病，当他在地上时，他证明他能胜过疾病。让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他摸他的手，热就退了。当城门边那个长大麻风的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你若愿意必能使我痊愈。他说我愿意，你痊愈了。主胜过并夺取了大麻风的城门，他夺取了热病的城门，他使大自然都顺服了他。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王室的后裔，借着他这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得了后来的所有的后裔，直到王室的后裔，以及在耶稣之后的所有的后裔。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胜过了疾病，他胜过了试探。当仇敌吐唾沫在他脸上，打他的嘴巴，他转到了一边去。当他们拔他脸上的胡须，吐他的唾沫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向他们发怒，他胜过了试探的城门，攻取了他。你说我的脾气不会让我那么做的，你们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了先生，耶稣为你而胜过了。当人激怒他时，他没有反过来激怒他们。他被人嘲笑时，他不开口。他被人叫做魔鬼时，他也不开口。他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做父的事儿，他预备要去做。到了最后，他们带他上了十字架，死亡必须要面对他。其他所有人胜过了大海，他们胜过了大自然，他们胜过了狮子，他们胜过了火焰，他们胜过了一切，但没有胜过死亡。这里有人在打他的头，扎他的血管，他们有死亡的征服权柄。所以他们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开，钉他十字架。他们打他，鞭打他，甚至他的骨头都瞪眼看着他。当他这么样的时候，他们干了一切所能干的恶事，死亡临到了他，说现在我要取去你了，就像我取去约书亚一样，就像我取去但以理一样，我要行这一切的事，因为我要叫你死了。他死了，甚至太阳都羞愧了，他死了，甚至大自然都羞愧了，不再运作了。太阳在中午落下，星星也不出来。他死了，甚至所有的元素都黑暗了，甚至在中午时你也伸手不见五指。我的想象，大自然说让我与他同死。弟兄，然后魔鬼把他宝贵的魂送进了阴间的无底坑，那些城门打开了，但他第三天出来了，胜过了阴间。阿们。他的后裔被得着仇敌的城门， 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在那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他胜过了坟墓。现在借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在五旬节，他拆下圣灵去了外邦人中，继续选取所应许的后裔，赐给那些被遗弃的外邦人，赐给他们圣灵的喜，把他们带进应许之中。现在我们有权利胜过一切的疾病，我们不用去战胜它，它已经被战胜了。我们只要认领了应许，过去得到它就是了。它已经被战胜了，死亡被征服了，阴间被征服了，疾病被征服了，试探被征服了，所有的魔鬼都被征服了，阴间被征服了，死亡被征服了，坟墓被征服了。我们站在城门口夺取的，不用再开火了，代价已经付清了。他的仇敌，他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多少千万人的，他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每一个仇敌，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拥有他是因为他赐给了我们，他完全是白白的礼物。除了这些，还有他所行的事，他胜过了每一个城门，胜过了疾病，夺取了城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走到城门那里，说奉那位得胜者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死亡的时候来到，死亡说，你看着，我要使他反悔他的信仰，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翻滚回去吧，约旦河。亚伯拉罕的后裔夺取了城门。那叫当他们准备砍保罗的头时，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死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得胜了，他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他夺取了。那他不是一直在敲击城门，他胜过了，他夺取了，他得着了，他这都是在神的大能里。今早在永生神的教会里有着医治一切疾病的大能，在永生神的教会里有着胜过一切试探的大能。今早在永生神教会的产业里有着改变罪恶，丢弃罪恶，领受圣灵洗的大能。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那不是后裔，不是没有重生的后裔，不是他们，他们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什么呢？王室的后裔。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我实在的说，我自己必与你们同在，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他必得着，他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不管是什么城门，或疾病，或试探，或罪，不管是什么城门，都已经被战胜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着了。今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得胜有余了，你们岂不高兴吗？得胜有余了，哦，不需要再四处征战了，战斗结束了，军号吹响了，军旗升起来了。在每一个的罪恶堆里，在每一个病房里，借着那得胜者耶稣基督的宝血，插上了那古老粗糙的十字架。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仰望，靠他而活。我必与你们同在，我必证实，在末后的日子，人们过来说，哦，瞧，那就是，但我必与你们同在，我在地上所做的事，我也必在你们里面做着同样的事。这样你们就必知道，他们必看见我，我的民必看见我，亚伯拉罕的后裔必看见我，他们必知道我，他们必认识我。其他人会像过去那些人一样叫我别西卜，但你们必知道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必亲眼看见我，你们必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他们要做这些的事，同样的事。今天永生神的教会有特权看见的得胜了的复活的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有特权站在他面前，活在他的教会里，再次行他所行同样的事儿。然后我们就得着了每一个仇敌的城门。如果今早你有一个仇敌，那么我的弟兄，那是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听完这个后，阴间再多的魔鬼也无法在你面前守住那城门，已经被打开了。我不在乎那是什么城门，你看为应许的后裔，只要走过去说，我认领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因为神启示说他必使耶稣复活，借着耶稣我必得胜。我奉着得胜者耶稣基督的名而来，退到后面去，我过去。阿们。他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昂首挺胸，擦亮你的盾牌，站稳在那里，用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住，仇敌会认出来的。你若需要，现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对主说，你们今早在这里的人，当你们低着头时，若有什么需要，那你可以向耶稣举起手，在心里说，那在你的心里边说，主啊，你知道我的需要。那今早我听见了，那是圣经的话，他被得着仇敌的城门，我要来得着那城门。也许我脾气很坏，也许我需要圣灵，罪把我捆住了，我有需要。现在我来要得着那城门，我今早夺取它，夺取我的城门，对，让开路，我来了。可称颂的主啊，你看见了所有的这些手，你知道这是你的道，主啊，我只是引述了经文，从经文一直讲下来，圣经的那些人物，他们怎样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堵了狮子的口。哦，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那还有这许多的事，因为你应许了他的后裔，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持守你的应许。现在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心里所愿的，愿他们离开这里后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愿他们离开后知道他们是得胜者，因为那王室的后裔已经为他们得胜了。当那王来到又同女儿生时，他胜过了一切的仇敌，甚至死亡，所以死亡本身再无法吓倒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我们拥有成圣地土的应许，当神最后的一个孩子进入神的国，最后的仇敌被踩在脚下时，我们将一个荣耀的身体，以更荣耀的样式再次的回来。主啊，如果这里这些举手的人当中有罪人，请你拯救他们。那些冷淡退后的，愿他们知道他们不必要一直当冷淡退后的人，他可以得着冷淡退后的城门。也许那人脾气不好，或舌头爱说脏话，或心里贪恋女人，或贪恋钱财，或其他污秽的东西，愿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着那城门。主啊，那也许是疾病，也许是病痛，他们都可以得着那城门，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今早是得胜者，主啊，求你应允。除了这些以外，他还行了那件大事，他还与我们同在，他应许说他要做这些的事儿。而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知道这时代的末了。父，我祈求你今早向每个人来显明你自己，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你相信这是真理，郑重地相信这是真理，心里没有因疑惑而摇摆吗？那现在记住，圣灵的运行是如此的简易，以致那知识的头脑都搞乱了。这是最简易的事儿。每次我看见圣灵这么做，那我说这些的事儿，那叫我没有想到它会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我用自己的头脑，我会说，瞧，那不可能是对的，那它总是对的。主行事非常的简易，他行事是为了把自己显明给他的百姓，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住在他的百姓中，他爱他们，他要为他们行事，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不是他要做什么，而是他已经做了什么。他已经做了，那是你的，是属于你的，那是我们的父神赐给的教会白白的礼物。那知识的头脑却被完全搞乱了，就像在但以理的日子里，那像在希伯来少年的日子里，像在我们今早讲过的许多人物的日子里一样，只要当时那个强大的知识世界跟现在的日子一样难以胜过，这一向都是仇敌。那在我们看来，当时的现代科技等等，那对于他们的头脑来说也跟我们今天一样的复杂。行，那过去也是这样，但总是有那么一些的人，他们敢于持守在那里，说神是对的，神的道是真实的。那你不用去战胜，因为主已经战胜过了。你当做的就是站起来，站在城门口说，他是我的，这是我的，神把我的救恩赐给了我，如果我要圣灵，神就必给我，这应许是给我，给我们的儿女，还有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所招来的，那就是我能站稳的原因。我的辨别恩赐等事工那很快就要结束了，那瞧他会一直在那里，但他很快就会结束，因为有更大的要来。瞧他一直会往上去，从握出手的恩赐到辨别的恩赐，现在他到了另一个了，看到吗？那留意的就会知道这是真实的，我知道这是真实的。他往前进，更大更高更好，肯定的。为什么？他应许过了，他所应许的他就必成就，他不会废掉他的应许。那什么？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让你知道他已经被你夺取了城门。他是王室的后裔，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夺取那些的城门。过去那些的事儿都是他要来的影子，但他来了以后，整场的战斗就打完了。这场战斗在克西马内园和哥哥他已经打完了，现在我们作为得胜者只要站稳就是了。行，这不需要再打仗了，战斗结束了，我们赢得胜利了。它是一张产权证，是我们父神的书面保证书。他曾举起手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说，他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就是已经夺取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只要去得着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王今早就与我们同在，他大的祝福圣灵正在我们上面运行，你要感受到那荣耀的感觉，知道他完全与神的道一致，知道神是我们的父，这给了我们多美妙的安慰啊！那我相信啊，他今早发祷告卡了吗？那我告诉他，如果只是这教会的这些人，那么就不用发祷告卡了。那如果有十个、十五个或什么的，那是第一次踏进这个门的，那么就发祷告卡。那这样我们就能带他们上来，来为他们祷告。那今早有多少陌生人与我们在一起的，请举手。哦，还有十五个或二十个。好的，那我们要照祷告卡来排队，那带他们到台上来。那像我之所以说这教会的人，那是因为他们都在这儿。那这个辨别的恩赐呢，记住，那我要这么说，这辨别的恩赐很快就要结束了，将会有更大更好的事要来，已经在路上了，那已经有了。我知道，那瞧，我现在正在看着两位弟兄，昨天的事发生时他们正跟我在一起，那瞧，事情发生的前一天，那现在这一系列的事已经发生三次了，然后就证实了这事很快就要发生了。那主啊，你是神，我们是你的仆人， 我们因你的道和你祝福我们内心的圣灵而感谢你。现在我们很高兴我们坐在这儿，知道我们是得胜者，我们已经得着了仇敌所有的城门，他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手中有了那把万能钥匙，耶稣基督的名将打开仇敌的每一个城门。拿起这把钥匙，耶稣之名的钥匙，打开仇敌的每一个城门。他们曾捆绑你，使你得不到任何的应许。神的今早我们奉耶稣的名来，拿着这把钥匙，给病人和有病痛的人打开各个城门。因为在他的道上写着，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要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知道这些是真实的。主啊，求你今早应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愿他们，愿会众能明白，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愿他们今早就接受这个，从各种病症和痛苦中得到医治。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太太，请你谈一下，只要相信，那如果可以，请安静缓慢的谈。那什么，他们可以从一号开始吗？一号祷告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或一直到哪一号？好的，那如果你们能够起来，那请你们安静的走到这边来。大概让我们看看一号、二号，谁是一号祷告卡？二号呢？好的，先生。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那在他们走上来站好位置的时候，我想问你们其他人一个问题。那多少人，那这里有多少这个教堂的人生病了，本堂的人，那请举起手。那大约五个，四个，五六七八，大概有九双手。有谁在这个教会里那却不是本堂的人，那是陌生人？那你可能是聚会后进来，那没有拿到祷告卡的人，请你举一下手。那任何需要神的人，没有来过这教会的人，那任何不是本堂成员的人，那但你病了，那没有拿到祷告卡，你却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的，请你们每个都举起手来好吗？好的，很好，好的。那我要你们尽可能的存敬畏的心，那就一会儿，那然后，那我们就开始。那现在让我们看看 Billy， 你那里还有多少空缺？好的，那边的，那你拿到10号卡了吗？那我叫了1号的时候 ,11、12、13、14、15。那让他们现在站起来。那如果是10、11、12、13、14、15的，让他们站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大概还缺两个，从一号到十五号。15、16、17、18、19、20。那等一下，那我告诉他，只把祷告卡给那些不是本堂的人，没错。因为会有辨明的事情，那人们说，这些人是来自本堂教会的。那假如我告诉你，多少人以前曾来过这里，那从来没有来过这里的，请举起手。那让我看看你们的手。那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聚会的人。那好的。那等一下，泰勒弟兄。那我也许该说一下这点。那你们所有人都听过了聚会，不是吗？那知道那是怎么进行的？那所有人都参加过聚会吗？那瞧，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时，他没有宣称是医治者，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肯定的。那他身上带着应许，他说除了父显给他看，他什么也不做，对不对？ 他说除了父讲给我要做什么，我什么也不做。他看到了，那不是等父告诉我，而是等父显给我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看见父所做的，子也同样做。那当主来时，我们发现他事工的开始。那在他被取去之后，那从属灵上讲，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受约翰的洗后，圣灵临到了他，他就成了受膏的弥赛亚。那记住，他出生时就是神的儿子了，他是由童女而生的神的儿子，但他圣灵临到他，他就成了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看到没？当圣灵临到他时，他就成了受膏者。那你们听过传讲过羔羊与鸽子，然后我们发现当他40天受试探后，他出来了。他的事工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呢？我们发现在他的事工中，那曾有个叫安德烈的人，那他去找到他的兄弟西门，一个渔夫，把他带到了耶稣面前。耶稣对他说，你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意思是小石头。那你记得这个吗？那这人对耶稣告诉他的感到很惊奇。那弥赛亚岂不是要行这事吗？那多少人知道这点，请说阿们。他是神兼先知，对的。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不听着先知话的，必要从民中拣出。那后来我们发现他来到自己的人那里，那些是谁？是肉身上的犹太人，他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所以后来他就，那福音必须要去到外邦人中，那因为他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所以他转向了外邦人。那已经有2000年了。那现在注意看他过去所做过的事。那腓力，他看见耶稣行了去之后，就去找拿但业，告诉拿但业他找到了水，主所做的事使得惊奇，他几乎不能相信。但当他进到主耶稣的面前时，当他找到耶稣，进到他的面前时，耶稣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如果你也站在那里，你认为你有足够的灵性能够明白的是谁吗？你认为你会明白吗？我现在注意，那个人是个陌生人，那可能是个渔夫，那耶稣是个木匠，这是他的职业。那这木匠站在那儿，一个中年人，而这个人走过来，那耶稣看着他，就像看这里的某个人一样，他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他怎么知道他是个以色列人呢？不是凭他的穿着，因为他们穿着都很像，那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怎么知道他是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呢？所以这事儿就震惊了这个人。那他是个真信徒，他说，拉比，我弟兄传道人老师，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的？那他在问耶稣。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现在就信了，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那就是这个原因，我相信永生神的教会将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这现在很快就要进来了。那因为他们相信，那些人拒绝的是因着宗派的壁垒。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过什么东西。只要你要么行在光中，要么是瞎眼的光，要么使人变瞎，要么照亮道路。那发现在自由女神像的上面，那有些的小鸟，那托马斯弟兄那上去是要好好看一下那个。那他们用小脑袋猛撞那里，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而在暴风雨中，他们不是顺着那光去了安全的地方，而是拼命的要把光打掉，结果就害了自己。那你要把光打掉的时候，从属灵上讲，唯一会发生的事就是害了你自己。要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所有教会就被相信，继续享受神的祝福，那有多美妙。那你看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来了，她是个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请给我水喝。那交谈继续进行着，那这点是讲给新来的人听的。那交谈继续进行着，那他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那他只是个男人，一个犹太人。那你看他先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一个犹太人跟我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是不合习俗的。 他说我们彼此都没有来往。耶稣说，如果你知道和你谈话的是谁，你早已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水喝，你就不用再来这里打水了。那他说等一等，他说我们在这座山上敬拜，你们犹太人却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说的时候要到，你们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敬拜，而要在灵里边敬拜，因为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在圣灵和真理里边拜他。看到吗？那他们继续交谈，后来他发现了那妇人的问题所在。你知道这妇人的问题是什么吗？有人知道井边这妇人的问题是什么吗？她有太多的丈夫了，对吗？所以耶稣对她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她说先生呢，注意听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如果你看一下后面的编注，那就会看到，那先生呢的原文是，你是，我看出你是那先知。你记得吗？圣经一直在说那先知，你是那先知吗？那是什么样的先知呢？就是摩西说叫兴起来的那位先知。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被教导说呢，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这些事。那知道那妇人的问题是什么？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对不对？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那你是谁呢？耶稣正和你说话了，就是他。那他放下水罐子跑进了城里。那我可以想象他捂住胸口说用手捂住胸口去喘气儿，说来看的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莫非这就是圣经所说要来的那一位吗？一个坐在那里的犹太人，一个普通的人，看上去像个木匠，但他告诉我，我有五个丈夫，你们知道那是真的。这个人一定就是弥赛亚了，是不是？那耶稣说，再过不多时，还有一点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你们所做的，甚至比我做的更大，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要在圣灵的样式返回来。祭物已经献上了，王室的后裔死了，王室的后裔复活了，现在教会因信而称义了，王室的后裔可以进到这些人里边，使他们同为后嗣，成为神的儿女。那他们其他不在祷告队列里的人，我告诉他把祷告卡拿给那些人。那今早我打电话给他，他打电话给我说，爸爸，那你要我下去分发一些祷告卡吧。那我说，如果有十个人不是这个教会的就分吧。那在我们教会有时候我会分发祷告卡叫队列，那你会过来说，他认识他们，那他们是这个教会的，他知道他们的情形，肯定的。然后我就转过来说，那些不是本教会的人请过来。好的，你们不是这个教会的，那可以排到祷告队列里边。我们不认识他们。那这教会的人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可能说的都是谎话。然后我说，那谁也别上来，那圣灵在这里叫出那些坐在那里不是这个教会的人来，除非是神预定他做神的儿子，不然根本没有办法叫人到神那里去，根本没有办法那么做。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那是真的，凡主所做的事总有一些东西会反对的呢。那如果他这么做，别人就会说应该是那样的，如果他那样，他们又说是这样，那这就是不信。那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所以你看，那我尽力对这些的会众来讲这一点，也就是耶稣基督是那王室的后裔，不是我们，是他，我们是与那个同为后嗣，但一切都是我们的。要是那天西门来的时候你也站在那里会怎么样？那里没有人。那这是耶稣第一次行这种事儿。那如果耶稣这么做了，对那些人来说这就是第一次，因为他们以前从未见过。当西门来的时候，他是个老渔夫，没受过教育，不懂得在纸上签名，圣经说他是个无学问又不识字的人，那又是个连词，无学问又不识字。当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你名叫西门。你认为西门会怎么想呢？如果你也站在那儿，你会怎么想呢？你的父亲名叫约拿，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你会怎么想呢？是那个人在读他的心思吗？那么你怎么想呢？你会认为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吗？ 如果这是第一个时代中的弥赛亚的迹象，它肯定也是第二、第三、第四个时代的弥赛亚的迹象。每个时代肯定都是一样的，因为神不会改变。多少人知道弥赛亚就是神？肯定是的，那么受膏者肯定是的，所以他不会改变的肯定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向撒玛利亚人见证同样的事，如同他对犹太人所做的一样。因为有三种民族的人，他们是韩、闪和亚佛，犹太人、外邦人、撒玛利亚人。那你注意了圣灵吗？多少人知道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那你注意他们，他在五旬节向犹太人打开了天国的门。腓力下去撒玛利亚向他们传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差人去找彼得，他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对不对？但在哥林多的家，外邦人领受了圣灵。从那时期领受圣灵就是这样的，现在他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了，所以就是这样，叫他必须打开的，神有他行事的方式。那今早如果这位赐应许给他后裔的神，如果那后裔就坐在这儿，那我要相信你们都是那后裔。如果那后裔就坐在这里，他肯定会看见这应许。那站在这儿的每个人都举起了手，表明他们以前从未参加过这些的聚会，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刚进到这里来几分钟前，比利给他们发了祷告卡，他们现在就站在这里了。那里还有许多人举起了手，你们没有祷告卡，你们在这里也是陌生人，那跟祷告卡没有一点关系。你只要相信你是承受了应许的人就是了，你只要相信你的受的鞭伤你就得了医治，全心的相信并注视的。这恩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你自己交托给主。我没有说什么，是他说的。如果这是他预言的灵，先知总是带来主如此说，他总是正确的，不会有教义上的问题，因为这必须与圣经相配。如果那是神的话，神不会说了什么然后又反悔又把它找乱了，他必须一直是一样的。那你们在台下的人，那你们要全心的相信，那你们相信，那不要四处走动，那每个人都安静的坐着，那你尽量缓慢轻轻的谈。那今早站在这里的第一个人刚好是个男的。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经文。那你看到我站在哪儿了吗？多少人都明白这点。那这里站这个男人女人，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们，他们从未参加过聚会，你们只是看到他们站在那，他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但神应许了，亚伯拉罕拿出刀要杀以撒时，他并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儿，但神应许了他，那就解决了。他如同从死里得到了以撒，知道神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那这就解决了。那这里有个男的站在我边上，我从未见过的，对他的事一无所知，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但神认识我们两个。那借着神的一个恩赐，那如果我能借着一个恩赐，那些的恩赐是生来就在你里面的，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了。多少人知道这个？所以根本不是我必须要有这种恩赐，而是神那么选择了，我从未那么选择，是他选择的，啊？那就像古时的众先知和其他人一样，他们被预定那么做，来做这些的事儿。啊，如果这人病了，我医治不了他，那如果这人有需要，那就要看他需要什么，看我能不能够帮助他。那可能是别的什么事儿，那或能帮助他一点的小事儿，那我会乐意做那么去做的。也许他脾气不好，也许他不是基督徒，也许他是基督徒，也许他是个冒充的，我都不知道。如果他是个暗中要攻击的人，一个偷偷钻到这里来的人，要假装成什么人物，那你看会有什么结果？啊，你看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你看，你站在这里，你可以完全站稳在这里，知道神做出了一个应许，特别持守他的应许。那如果神在这里向这些人持守他的应许，那么台下的有多少人，你们坐在台下的，你们会全心的相信吗？你们会全心的相信吗？那么只要相信。那让我们来看，让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西门彼得来见主耶稣，他一走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就说出了他是谁。那说出了他生命中的事儿。要同意为耶稣今天活着，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 你相信弥赛亚的灵今天就活在教会里，跟他以前一样吗？这里，那你们台下没有祷告卡的会众，那请你们这边看，你说主啊。那当然台下的人都没有祷告卡，有祷告卡的我都叫到这里来了。你们在台下的请说，主啊，请你触摸我，那让我们看会发生什么。那先生，如果真的有什么办法是我能够帮助你的，我一定会做的。那我们在这里是陌生人，我第一次遇见你，但作为传道人我有责任告诉你真理，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事，只要你回答我是真的还是不是，然后让主来做。如果他借着这身体在这台上这么行，像他借着耶稣的身体那样行一样，那是神在基督里。耶稣说，直到在我里面的父显示给我看我才做，是他告诉我要做什么的。所以不是耶稣告诉那个妇人，是他里面的父在告诉那个妇人。不是耶稣知道西门彼得是谁，是住在他里面的父知道西门彼得是谁。就是那样，就是那样。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是个基督徒，这里先生，因为你有一个亲切热情的灵在跳动着，他是个信徒，他是个基督徒，也正遭受着神经方面的痛苦，就导致了你得了胃病，对不对？那觉得那怎么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每天从未见过面，那是真的，对吗？也许他可以告诉你一些你自己的其他的事儿。我告诉你，这里有件事儿，我看见你边上有个妇人，她与你在一起是你妻子，她也需要一些的帮助。这里先生，你相信神在这里会告诉我你妻子的毛病？好的先生，她得了心脏病综合症，没错，对吗？有神经方面的毛病。这里，你不是从本城来的，你回家时是朝这边走，在辛辛那提，没错，是从俄州的辛辛那提来的。你的名字叫米利根，回家吧，你必会好的。主祝福你，你必得医治，你和你妻子，神祝福你。过来吧先生，你信吗？那要有信心，不要疑惑。现在每个人都要有真正存敬畏的心，要真正存敬畏的心，保持安静。瞧，圣灵很容易受惊，多少人知道这点？圣灵太容易受惊了，要只要一点点干扰就会影响到他。照医生所说的，你得了心脏病，肯定会马上死去的，没错。你是从芝加哥来这里的，莫斯利先生，你的名字叫西奥多，你相信什么？那么回家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活着，得痊愈吧。神祝福你，你相信什么？你的腿有毛病，很难受，你也是从城外来的，你从肯塔基州欧文斯波罗来的，你的名字叫兰姆太太，回家去得痊愈吧。坐在你的女士也是从欧文斯波罗来的，你乳房上得了脓肿，打算明天要开刀，去吧，相信你会活着的，你信吗先生？彼此是陌生人，你的名字叫吉尔摩尔先生，没错，你从印第安纳州安特森城来的，那里是神智慧运动的所在地，没错。你站在这里代表你的女儿，她身体的局部有病痛，是局部的瘫痪，你信吗？那么照着你所信的回家去看到她好了。好的，神祝福你，要有信心，要相信，你全心相信吗先生？你是从印第安纳布里斯来的，你是个福音传道人，那是你妻子，他也患了病，他的食管有毛病，那医生，那他有心脏病，轻微的神经紧张，我看看他耳聋，请过来，谢谢。你这耳聋的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永生的神吩咐你从这个妇人身上出来， 现在你能听见我了，你们两个都可以回家去好了，回你们的家去呗。你听得见我了，你好了，没问题了。你全心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要相信。那种关节炎等的老毛病，神可怕的疾病，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那么从这里走下去，回家去赞美主的名，说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之所以这么快就能捕捉到，是因为这个妇人也得了同样的病，关节炎。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好的，先生，那么就从这里走下去，并说感谢你，主耶稣，回家去。好的，姐妹，转过去，回去吧。要相信你膝盖的僵硬已经，那还有你的心脏病等等，只要转过身去，回家去吧。并说感谢你，主耶稣，并得痊愈吧。要全力的相信，你信吗？我们台下的人怎么样呢？你信吗？坐在那儿的黑头发的小女士，患癫痫症，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接受吗？好的，如果你能接受，他必医治你。这里坐着一个传道人，你想更亲近的与神同行，不是吗，先生？你相信神必为你行这事吗？你举起手来，说我接受他。那这位坐在这儿的这位女士，把手放了下来，有属灵的问题，正在思想这事儿。没错，那这里有位小女士想知道的是不是能得一个孩子？没错，你参加过我的聚会。我曾靠着神答应你，你必有一个孩子，不是吗？好的，你回家去，你必会有的，不要再担心了。你全心相信吧，所有的人，你每个人都信吗？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得着城门，仇敌的城门。你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吗？如果是，请举起手来。那么按手在你旁边的身上，彼此的按手，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现在就得着了城门，这是你的，这属于你的。出信心的祈祷必救的病人，神必使他们复活。好的，照你自己的方式祷告，照你在教会里的方式祷告，为你在一起的人祷告，只要按手在彼此的身上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奉那王室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的伟大全能的名而来，他应许亚伯拉罕必在山上预备一只羊羔，把那羊羔放在旷野里，这是一件奥秘的事，如同你昨天所坐在那些松鼠身上的一样。哦，主神呢，我祈求你差来大能、信心，让每一个后裔，我知道主他们会的，因为你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这里有人想要装成是那个后裔，其实不是后裔，请饶恕他们的伪装。愿圣灵现在使他们的魂燃起活泼的信心的火焰来，愿圣灵进入每个人的心里，医治这里的每个人。他们彼此按手，那王室的后裔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位做出这应许的现在就在这里，显明他就在这里。这些后裔们彼此的按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愿圣灵划过每一只手，进到个人的心里，进入身体里，在神的同在中医治每一个人。求你应允主，我斥责魔鬼，我斥责不信，我斥责每一个乌鬼，我斥责每一个伪装者，我斥责每样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东西。愿圣灵现在借着信心在人的心里掌权，愿每个疾病、每个病症、每个疼痛都离开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是王室的子孙，你们就是那应许，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你们有多少人能举起手来说，我接受我所求的事？谢谢你们，这就是了，这就是应许的目的，这就是赐下应许的目的，是你们可以借着那救你们的耶稣基督成为万有的承受者。他救你脱离罪，他救你脱离疾病，他救你脱离死亡，他救你脱离阴间，他救你脱离坟墓。你说伯纳弟兄，但我们都要进到坟墓的，但坟墓关不住我们。耶稣也进过坟墓，但坟墓关不住他，肯定的，他关不住他。哦，伯纳弟兄，我受到了大的试探，他也受试探， 但他能救你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他都成就了，这都是你的了，借着耶稣基督万有都是你的了。他白白的赐给你这一切，不需要付代价，什么都不用付了，现在他都是你的了。你不为此感到高兴吗？你不因为主而感到快乐吗？感谢归于神。那今晚有聚会，那是今晚啊，今晚七点半，那我让牧师来告诉你们。那过来吧，请过来。那下礼拜天的早上，若良善的主愿意，我会回来在这教会里为病人祷告，那也可能去到别的地方。